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国会预算办公室称，未来十年的赤字将达到 23.1 万亿，比预测多14000亿。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就是 CBO， 昨天发布了十年展望的报告，预测长期联邦的赤字持续恶化，债务也将不断攀升。这主要是因为支出的增加，尤其是社安金以及债务利息的支出。预计2026年的赤字将增加1000亿美元，2026至2035的赤字缺口高达 23.1 万亿，这比之前预测扩大了14000亿。 CBO 的预测也表明，通胀率要到2030年才能够达到美联储的 2% 的目标。两党政策中心的执行副总裁伯克斯表示，赤字如此巨大前所未有，政策制定者还有时间纠正，国会和政府应该立即增加收入，削减开支，以及遏制主要的成本增长。那么这个新闻引起了今天美国舆论的广泛议论，它实际上还是反映出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问题，就是美国两党在他们的政治目标追求上、优先事项安排上差异很大，但是呢，在制造财政赤字、增加美国债务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很多网友就能看出一些戏剧性的剧本。每次所谓的政府关门，它都不是遏制政府的支出，而是在两党互相满足，通过增加债务来达成所谓的妥协协议。所以事实上是没有人为美国的债务把关的。那么最近有一套理论，包括马斯克，包括川普提名的下一届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人选沃什，他们的观点呢是，美国的这个债务啊积重难返，唯一的希望呢是人工智能应用大幅提高生产率，由于超常规的这样一种产出收入的增长，可能才能够遏制美国债务的增长。那么这种理论靠不靠谱？它还缺乏一些啊具体的模型的测算。川普的逻辑呢是另外一种简单的逻辑，他的逻辑就是说，把美国的利率啊降到全世界最低，那么我就用借新的债、低利率的债去偿还旧的债，迅速把美国的债务规模下降。但是显然，川普这个考虑他也没有去测算，假如美元大幅度贬值，会不会带来其他的综合的效应，比如降低美元的这种稳定性。会不会诱发更多的放弃美元、失去美元的霸权地位？就这些呢，川普以及川普的团队并没有给出一个测算的模型和计算方式。所以 LT 认为啊，还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大家都在回避，就两党的政治主张都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但是没有人来执行刚性的约束债务，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是雅虎财经报道，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正式进入极为罕见的四级债券市场，他们最近发行100年期的债券。这个事儿呢，在资本市场啊引起了很多舆论的讨论关注。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补充介绍。就第一，谷歌这个债券呢收益率怎么样？它是年回报是 6.125%， 这个显然比国债、比定期存款的利息要高很多。那么这次他发行的规模是300亿美元。那么这次谷歌呢，不仅发了百年期的，他也发了40年期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网友介绍信息呢，这个百年期的企业债券，谷歌并不是啊第一个发行，像沃尔玛之前也发行过，摩托罗拉也发行过。那么这种百年债券呢，它每年的利息它会给你，但是本金要100年以后。所以假如你认为谷歌100年不会倒，那么这个收益率还是不错的。但是从摩托罗拉来看呢，它能不能活100年，这个可能还是有些问题。所以资本市场啊，它就是充满这种风险，这也可能是它的魅力所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否决了川普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提案。这次投票是对于总统标志性的经济政策的一次意义重大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否定。昨天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撤销川普总统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 六名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起谴责了川普政府标志性的经济政策。众议院以219票赞成、211票反对通过了一项民主党提出的决议。该决议将废除川普对加拿大征收关税所依据的紧急状态声明。反关税决议一旦通过，将提交参议院，但参议院去年曾以微弱的两党支持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但此次需要就此问题再次进行投票。如果该决议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则将提交给川普总统，而他几乎会否决该协议。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众议院否决川普对加拿大的关税，这个法案会不会生效，或者未来这个法案的法律前景如何？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众议院通过之后需要参议院来进行表决。参议院之前呢也通过了否决川普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这样一个议案，但是两院的版本不一样，那就需要参议院重新投票。即使参议院通过众议院的这个法案的文本交到川普呢，川普是可以否决的。那么假如川普否决了再拿到国会，国会呢要再次否决总统的否决的话，就需要2/3。那么目前众议院是勉强多数通过，远远到不了2/3。所以说川普否决之后拿到国会，国会不太可能再否决川普的否决。所以这也意味着尽管参议院众议院都通过否决川普对加拿大的关税，但最终很难执行。所以这是一个法律前景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这次众议院的推翻，包括之前的参议院推翻，对于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川普关税影响重大，这也是川普非常恼火的地方。因为参议院众议院都否决川普对加拿大征收关税，他传递的法律信息呢是，第一，国会不认同目前美国处于国家紧急状态，也就川普啊认定美国处在紧急状态，他启用的这个法律依据是不准确。第二，对最高法院影响的是，假如这一次国会都没有对川普的这个关税提出异议，川普可以向最高法院解释，我单方面的确定国家紧急状态进行征税，国会是默许的，或者国会是同意的。那么这两次参院众议院都反对川普对加拿大这个关税，传递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是，国会并没有授权给川普，那么这个就让最高法院找到依据。第三呢，最高法院他会强化他的基础逻辑，就征税决定权在国会而不在总统。所以这次表决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但是会对最高法院的川普关税的审理会带来微妙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想与网友补充的信息呢，是这两天呢网络上病毒式的传播卢比奥的有图有真相的一段话。卢比奥在这个视频里面说，美元时代已经结束，五年后我们将没有能力实施制裁。那么为什么要来分享这么一个网络的热门信息呢？实际上在制造这个舆论的势力啊，或者这个团体背后，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 LT 想说的呢是，这段话是卢比奥2023年3月他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候讲的话，当时是为了攻击拜登政府。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假如卢比奥今天说这个话，在于川普一直强调的美元要成为全世界利率最低的货币，那么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金融政策的大变局了，那就会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翻江倒海的变化。所以说对于卢比奥的这段话，网友们还是要弄清楚背景。美国两党的政治攻击啊，它都是攻击对方，要亡党亡国，所以对热传的这一段讲话，大家应该弄清楚它的时间背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网络的热门新闻事件。最近中文的社交媒体啊很热闹，包括陈光诚起诉王志安，因为那个事儿 LT 不想去掺和。我们来了解另外两项中文社交媒体当中很热门的两个事件。第一个呢是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事儿，就网红，他的网名是保罗，在美国直播妻子产后抢救，账号被禁。就这个事儿在中国国内影响很大。这个所谓的保罗在美国是一个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年轻人，他拥有啊上千万粉丝在 B 站、微博等。他成为大网红呢，主要是利用在美国的这种生活，不断向中国的网民呢介绍美国的情况。所以这个赛道啊，看来在中国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像老 A 之所以成名，他如果在中国啊去抒发小粉红爱国，那个赛道啊可能没他的事儿。哎，作为深入美国、深入敌后，这个他就很有吸引力。那么这个保罗在美国这次被封禁的起因呢，是他的妻子进入产房后，整个分娩过程他向中国的网民进行直播，特别是他妻子分娩的痛苦的画面，包括他妻子裸露的镜头，他都向中国网民进行直播。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中国网民呢提出一些批评，就说中国网民看到啊，他妻子经历三级撕裂、产后大出血的情况下，他仍然津津乐道的向中国网民进行这种直播，而不是帮助安慰来协助抢救，所以遭到很多中国网民的批评。所以有些中国网民呢，包括他的粉丝，就提出他们很喜欢这种分享美国的生活，但是抢救的镜头也直播，这个就过界了。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名叫保罗在美国的年轻人呢，是毕业于名校，曾任微软的产品经理，后来转型做自媒体。他凭借用东北话分享美国生活，迅速走红。就他的这个自媒体呢，定位是夫妻海外生活。那么目前保罗在美国的账号呢已经被禁言，其主页呢提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被禁言，此前发布的争议视频也被删除。那么对这个热点新闻，还有听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现在很多人在追求流量经济，但是这种追求到拿老婆的性命、拿自己孩子的性命来做直播、来做流量的密码，这个就完全是没有底线了。所以中国网民的这种反感，他也反映出来，就这些网红啊，不要把网民当傻瓜，秀下线也许会吸引流量，但是过了那个度，可能就会被反噬。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网络世界，这个影响就更大了。这个不知道在中国国内影响大不大，这个在海外的中文网络，这个比王志安、陈光诚那个网络影响啊还要大。就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账户，叫陈老师来了。这个账户呢，它为什么影响非常大呢？它是一个纯政治性的账户，而且呢它在两岸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由于中共的封杀，它公开的影响主要对台湾影响非常大。这个陈老师来了这个账户的拥有人呢叫陈宇正，他在 YouTube 上呢有50多万人的关注。他被 YouTube 封禁，在台湾海外华语圈引起了轰动。就这个事儿啊，还是值得大家来了解的，他不完全呢是一种八卦。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陈老师啊，他自称陈老师，他的原名叫陈宇正，他是安徽人。他之前呢在读大学期间，他是一个标准的小粉红，非常激进的爱国爱党。那么他就有一个机会跑到台湾去当交换生，去了台湾之后啊，他就发现诶，台湾不错，他转而成为一个从小粉红啊一下变成了一个反贼了。他就开始称赞台湾的民主，批评中共的独裁专制，就从小粉红一步到位成反贼，就是因为去台湾搞了几个月的这个交换生。那么回到大陆以后呢，他就从言论的批评者发展到这种啊行动的异议者，就成民主人士了。那么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的时候呢，他就经常在 X 平台啊，就 Twitter 上支持香港反送中，批评中国政府的疫情政策。那么这个就被中国警方以煽颠罪的名义啊把他逮捕了。就他是比较激进的，不光有网上还有线下的一些活动。那么海南警方把他抓了以后，他就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他就偷偷变卖家产，通过非法的途径跑到了韩国，算是啊逃离了中共的控制。那么到韩国以后，他就靠这个做这个 YouTube 啊为生。那么做 YouTube 为生呢，因为他是在中共统治下他被抓过，他是反共，他反共的起点呢又是因为赞美台湾，所以他的这种现身的说法、现身的这种转变，从小粉红变成一种反共，在台湾很受欢迎，所以他就迅速的在台湾呢 形成了他的粉丝群，积极介入台湾的大选。他所谓的积极介入呢，因为反共，所以支持民进党，所以很快收获了很多台湾的关注。那么今年这个安徽年轻人呢，他又把立场又调换到支持蓝营，反对民进党，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持续不少人关注他。那么这次他被 YouTube 封禁，他自己解释呢，可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举报他，导致他的账户被关闭。那么对这个轰动中文舆论的这样一个网络热点事件，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啊，政治它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假如政治啊与流量挂钩，与经营挂钩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政治与现实的政治就会脱节。无论是反共亲共，无论是支持民进党还是支持蓝营白营，就政治本身它是有它的底层逻辑的，有它的信仰所在的。但是流量是没有信仰的，如果流量成为自己政治观点影响最大的因素的话，那么可能呢就会背离言论所表达的所谓的政治立场。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看在海外的中文呢，这些网红都愿意去开发台湾这个市场，因为你真正的要是成为一种海外中文舆论的大流量大网红，你必须得掺和台湾的这些事儿。但是台湾的舆论呢，它也是有它的鉴别力的，也有它的价值观基础的，它可以为某一件事追捧你，但是它当它发现你的价值观跟它不一样之后，它也会一夜之间抛弃你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陈老师的政治立场啊，短短几年来回切换，他还是有一些可以追寻的这样一些脉络的。这种纯政治性的这样一种内容的制造，它就存在一个所谓的赛道的拥挤的问题。就现在有关台湾问题的亲绿反共这个赛道已经挤满人了，不光台湾岛内的大量的这样一些大网红，海外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这种势力也非常大，比如说法轮功，比如说王丹这些人。就这个赛道啊，靠陈老师这种人呢来反共支持台湾很难维持流量了。所以现在他就出现一种所谓的反向收割，反向收割呢不一定一步滑到中共那个地步，我来支持蓝白反台独，你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中文那些大 V， 他们就找到这么一个精准的赛道，我反共同时反台独，这个赛道呢就目前不是那么的拥挤，所以有不少人又挤进了这样一个新的赛道。但从陈老师因为政治吸引台湾的政治关注者的关注而走红，而且成为他一个年收入60万美元以上的这样一个大网红，到一夜之间被封禁，这个他还是反映出来流量驱动下的所谓的激进政治的这样一种宣扬啊、传道啊，风险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以上两个网络热点事件，它就反映今天网络的现实。当人们带着朴素的心态去了解这些网络舆论的时候，实际上背后大家都是在这种流量游戏当中利用被利用。LT 感觉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纯洁单纯，但是什么事儿可能都需要有一个度。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我们分享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以购买美国出售的委内瑞拉石油吗？中方回应。2026年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彭博社记者提问。第一个问题，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初访问中国，习近平主席将同期会见，消息人士称中美贸易休战预计会延长，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第二个问题，美国能源部长向记者透露，中国近期从委内瑞拉购买了此前由美国在委内瑞拉采购的原油，美方正考虑与中方就委内瑞拉石油问题达成多项协议，发言人能否证实中方近期购买了这些原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回答称，关于第一个问题，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导作用。不久前两国元首通话中，川普总统表达了4月访华的愿望，习近平主席重申了对川普总统访华的邀请，双方就此保持着沟通。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林健说我不了解情况。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林健借彭博社的提问，他特别强调川普4月份访华是 川普自己要来的。你看他的原话表达是，川普总统再次表达了四月份访华的愿望，所以他体现出了一种中共在目前中美关系处理当中的一种心态或者心理情绪，现在是你求着我，不是我求你。第二呢，对中国方面是不是从美国手上买委内瑞拉石油，他说不了解。那么中国的社交媒体为什么把这个新闻作为热门新闻呢？ LT 注意到，就中共允许的一些网民的留言，大部分表达的是啊，我们中国人有气节，中国共产党啊有这个自信，我们不买，因为委内瑞拉的油啊便宜给我们是怼债的，我们凭什么去你美国占领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我们从美国手上买，那不成了这种霸权的帮凶吗？所以中国网民都在抒发这样一种啊豪迈的激情。但是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呢是，这个网民呢形成这种啊爱国的豪迈啊，这个就有一点自欺欺人了。事实上中共的确正在从美国手上买委内瑞拉石油，而且呢这个账款买油的钱是打到美国账户。这个消息来源是昨天美国石油部长克里斯赖特到委内瑞拉访问，他是在与委内瑞拉代总统举行联合记者会上对媒体做的这个宣告的。那么中共他并没有强烈的否认，如果熟悉外交部的这个表达的话，林健说我不了解情况，你应该更多的倾向于一种啊理解，他承认了。但中国网民不知道在谁引导下，或者网民理解就认为我们共产党暴脾气，不惯着美国，我们不买，这事实完全相反。那为什么中国网信办严控的这种网络舆论允许中国网民完全错误的一种情绪反应呢？这个背后它还是体现了中共一种啊自欺欺人，只要能够忽悠住小粉红，明知道是个假的也让它发酵，让子弹飞一飞，万一哪一天揭穿了再说。所以从这个明显与事实相违背的网络热门新闻表达的舆论情绪来看，中共为了营造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民粹主义的氛围，他们的标准还是很低的，而且呢这个很容易被揭穿的。所以 LT 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共要靠这么廉价的假的信息情绪来麻醉中国的粉红群众，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此发表评论。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教育部称2025年中国向美国大学增了5亿2800万美元。昨天美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高校2025年共接收外国资金超过52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资金超过5.28亿美元，这个规模呢仅次于卡塔尔和英国的捐款。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的规定，接收联邦财政援助的大学必须向教育部披露每年价值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外国来源的捐赠或者是合同。去年向美国大学捐款排第一的卡塔尔一共捐了11亿美元，英国呢捐了6.33亿美元。获得外国资金排第一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排第二是麻省理工学院，第三是斯坦福，他们都接近10亿美元。那么如果从86年到2025年累计来算的话，就中国向美国大学啊捐了60亿美元，这个在各国家当中排名第二。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美今天对抗性这么强的情况下，能收到这么多来自中国的捐款，这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中国经济学家呼吁放宽资本管制，美元走势不稳。几位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呼吁放宽资金进出境的限制，他们认为美元走弱为提高人民币全球吸引力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可以通过增加人民币可兑换性来实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苗良燕在昨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这将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转变，因为推动此类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未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清华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居建东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今年和明年是开放所谓资本账户的战略窗口期，因为人民币的升值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而地缘政治风险却在上升。前中国外汇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苗先生表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汇率灵活性越强，就越能吸引资本流入。尤其在美元进入战略期、持续贬值周期、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之际，正是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最佳时机。习近平主席2024年发表讲话，直到最近才公布，他演讲中阐述了让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广泛使用以及成为储备货币的雄心壮志。在川普第二个任期内，美元在2025年创下了8年来最大幅度的年度跌幅。法国外贸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吴家瑞表示，在某些政策方面或许还有一些试探的空间。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员肖声表示，重点可能放在优化现有的跨国投资渠道上。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习近平提出把人民币打造成强势货币，就扩大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让更多的国家使用人民币。就这个目标提出来之后，中共的智囊体系都在围绕这个目标啊，在制定一些计划措施。那么今天彭博社这个报道，他列举的几位经济学家都是中共御用的体制内的经济学家，他们与一般体制外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还不一样，所以他们反映了中共内部的一些政策情绪或者情绪的焦点。那么这几位专家表达的共同的观点是，目前是一个好的窗口。就人民币的最大的弱点是不能够自由的流动，特别是资本账户，就你在中国赚了钱你不能拿走。那么中共呢也一直在试探提高这样一种灵活性，但是每次这方面改革都会激发外资的抽逃。那么这一次中国这些体制内的专家建议可以加大这方面改革，就他们判定呢，就川普啊是个机会。就川普一直强调降低美元的利率，让美元贬值。那么之前中共不太敢在资本项目改革，不敢放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他就是怕人民币急速贬值。所以这些专家给习主席制造美元在大幅贬值，人民币呢在升值，如果这个时候进行这样一种资本账自由兑换的改革，不至于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就利用好川普这个时期。所以这个呢也是符合一种啊中国民间网络的一种调侃舆论，川建国。所谓的川建国是在一些中国网民看来，川普的一些政策是有利于中共，有利于所谓的我党。那么彭博社今天这个长篇的报道，它就反映了中共体制内金融领域认为川普是个机会，就是一种共识。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会不会真的会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一个机会，或者中共是不是真的可以利用川普呢？ LT 认为啊，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可能中共的这些体制内专家啊，可能过于乐观了一些。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就很容易来判断你该不该利用川普。当川普去年四月宣布解放日关税，美元大幅贬值，美国国债遭到抛售，当时的国际市场的舆论美国要完，但是不到半个月，川普踏扣，美元指数迅速反弹。就这个事件呢，它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是川普的不可琢磨性、不确定性。你可以说他塔扣，但是他变幻多测，就川普不可测，这个是人民币是否决定利用川普啊，这是个高风险因素。第二呢，从去年的解放日这个塔扣来看，就川普对美国的重大经济政策并非有定于一尊的能力，他拧不过市场这个大腿，在政治上他也不是能说一不二的，所以这种大前提是不踏实的。就中国专家给川普画了个像，可以利用川普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前提呢，把川普想象成一个稳定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这本身是脱离实际的。第三，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会不会听这些体制内的专家，打个时间差，利用川普还有2年的执政期，把人民币的麻烦解决掉，让人民币国际化往前大踏步？ LT 认为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中共它自身面临巨大的金融危机，就整个房地产危机啊，实际上都表现在银行的危机，这个是中共一直在处在一种掩盖的状态，没有公开的。那么多房地产 开发商破产，他破产对开发商来讲就那么几个人，真正影响大的是像恒大数以万计的银行的坏账死账，这银行怎么办？包括数以千万计的这种房奴的贷款遇到断供的风险，这是中共对整个金融体系最脆弱的一些方面，而且呢他找不到很好的解决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金融任何大的改革都会成为啊巨大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这个是他不敢。第二，即便是所谓利用川普窗口利用美元贬值，这个对中共来讲也不稳定的，因为在过去的三年本身外商直接投资都在连续断崖式的下降，那么如果再加上这样一种经常账的这种放开，会进一步的加速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所以这个中共他也不敢的。那么面对国内这种呼声，或者面对中共认为川普对他们是个机遇，他们也会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呢，LT认为是三个方面。就第一呢，他会增加这些所谓的跨境理财通、债券通的这种双向路径，他会把外国投资中国的这个渠道呢，把你稍微扩大一点点，但是在他控制下，这个他会做。第二呢，他会在自贸区，比如说上海、海南做试点，在自贸区尝试更高比例的资本账户的开放试水。第三个方面呢，他有可能会在数字人民币，就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增强这种实时掌控的资金流向，来扩大部分资本上的这样一种放宽。那么如果这方面能够做，也是一个不小的改革举动。但是这里啊，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自由进出还是非常遥远的。所以通过以上分析，人民币要形成真正的国际化，成为国际普遍使用的储备货币，目前还不具备条件，而且还看不到这样一种希望。尽管中国的这个金融学家跃跃于试给习主席支招，但是 LT 不认为啊，习主席会真的以为人民币能够国际化了。当然呢，网友一再提示不要把习主席当成一个理性的人，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保持进一步的观察的态度。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中美今天呢都在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昨天南华早报有一个独家报道，他们打探的内部消息说，川普四月访华会与习近平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把目前的停战协议再延长一年。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不知道中国国内网民们有什么议论。美国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就第一呢，是川普莫名其妙这么积极的要去中国访问。之前呢，美国舆论呢认为川普这次啊可能要钓一条大鱼，不如虎穴焉得虎子，包括之前有些媒体透露500架波音飞机，而如果真能够啊让中共下单500架波音飞机，川普主动去北京还可以理解。但是南华早报这个透露让美国舆论泼一盆冷水，川普这么积极跑到北京去，只是延长一年的贸易战停战协议，这让美国觉得很没有面子的，所以这是一个议论。第二呢，川普急急忙忙要去中国，而且只拿回来延长一年休战协议，对川普有什么好处呢？对中期选举有什么影响呢？就这个问题啊，在美国也是争论来争论去。就总之呢，对南华早报透露的这个信息呢，还是感觉有点意外。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事件，LT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站川普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执意要先去中国访问。我们从韩国的这个川习会透露的视频来看，当时是川普主动提出来的。那么这一次之前呢，与网友分享林健再次确认是川普主动表达愿望要访问北京。那么川普自告奋勇积极要去北京访问，他想得到什么呢？我们只能站在川普的角度去推测。 LT 感觉呢，可能他是追求两个方面效应。第一，视觉上的胜利。所谓视觉上的胜利呢，按川普的个性，他希望通过在北京受到盛大的欢迎仪式、元首的会晤，向美国国内的选民展示他仍然是那个能搞定中国的人。所以这个对他的中期选举，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啊大场面的外交来提高中期选举的关注度，或者对他来讲正面的关注度。因为从美国一般的民间舆论来讲，都喜欢有确定性的事，都怕风险事件，不管哪个方向的风险。 所以他要制造一种视觉上的胜利。第二呢，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急于去中国，按他一贯的这种个性做法，他是希望宣布胜利。你比如说去年他去中东访问，一个国家承诺比一个国家承诺大，连阿联酋啊、沙特、卡塔尔都是接近万亿美元的承诺，这个显然根本不可能的事。但川普他很高兴这种场面，向美国人民宣布巨大胜利。所以四月份到中国，假如能宣布2500万吨大豆的采购，采购美国的能源，特别液化天然气，甚至有些波音飞机，那么川普可以立即标榜为他个人的外交胜利，而并不是官僚谈判的结果。这个是川普外交啊，他一直与其他总统不一样的地方，他宁愿让美国人相信外国元首、外国政府相信他川普，而不是因为相信美国。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奇特的一个外交的追求。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一直标榜为交易型的总统，那么除了这种面子上、名利上，他要制造一种他是赢家的这样一种形象之外，从交易的实质，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LT 认为，第一呢，如果南华早报这个报道属实，延长一年期的休战期，那么这个对中美的关系而言呢，谈不上改善，它是一种维持，所以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第二方面，它的交易性呢，因为它之前做了预告的，它 20% 的芬太尼关税它降了一半，还有一半它认为也可以随时拿掉。那么如果四月份这个大合同真的是让川普啊能够脸上贴金贴光，也不排除他临时宣布另外的 10% 芬太尼关税也取消，所以他交易空间、交易杠杆他确实还是有。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无论从交易还是从川普想收获或者宣布些胜利， LT 认为，对川普急于自告奋勇要先去北京这个事儿，从美国政府国家利益角度而言，实际上川普他是有两种目的兼而有之的，就你不能把它隔裂出来，他是为了政治作秀还是为了做交易，他实际上他是两个方面他都不得不做。第一方面，交易他实际上是为了管控这个局势，从停战协议延长一年来看，他并没有啊去追求大变局、中美关系大的变动，这个可能性不大的。同时他要收割一些他个人的政治红利，这个是他也是毫不掩饰的。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对于川普四月份去北京这个期望值呢不能过高。对中方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或者对中共来讲，可能啊会比美国舆论更加谨慎对待川普的北京之行。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经历过类似的痛苦。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习近平在北京，特别在故宫，用了前所未有的规格欢迎川普之后，川普回到美国就发动了贸易战。所以经历了那么一个过山车痛苦的经历， LT 认为，如果中共是接受教训的话，他也不应该对川普访问北京有过高甚至非分的一些想象或者愿望。所以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离川普访问北京越来越近，但是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呢，让中美双方的舆论都高兴不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